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10年3月3号到3月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台声援7000万退党勇士气势磅礴。为声援在大纪元网站公开声明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三退活动人数超过7000万退党勇士，台湾法轮大法学会3月7号在中华民国总统府前凯达格兰大道上举办声援大会，会场集结超过3000名台湾正义之士，场面浩大，旗帜飘扬，汇聚气势磅礴能量。会后并举办游行活动，队伍绕行台北闹区，目的希望更多人认清邪恶共产党，共同声援这项有意义活动。
下面请听文明新建。
人生感悟，走出悲观。作者金逸。悲观是一种负面情绪，久而久之便会形成人的思维定式，它让人的生活中缺少希望，布满灰暗。以前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老婆婆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卖帽子，一个儿子卖雨伞。每到下雨天，老婆婆便担心卖帽子的儿子挣不到钱，阳光明媚的天气，老婆婆又担心卖雨伞的儿子挣不到钱。总之，这位老婆婆经常是忧伤的。其实，看看我们身边，不乏老婆婆这样的人。有些人习惯于这样负性思维，却不自知。无论遇到什么事，她总是看不好的那一面，畏畏缩缩，裹足不前，最终一事无成。他还以为他很聪明，觉得避免了许多麻烦，却倏然不觉，同时他也失去了很多机会。因为宇宙间有个相生相克的理，古人也讲，福兮祸兮所伏，祸兮福兮所倚。很多时候，当你穿越了困难，才能获得成功。那么我们做事之前，为什么不去看看那些有利于成功的因素呢？这样我们会变得乐观，变得百折不挠。转变这种负性的思维习惯，给自己多一些希望，让世界多一分光明。
同样吃苦，结局天差地别。作者法松辰。很久以前，在一个城市里建了一座规模很大的寺庙，向南西里门请了一个很有名的雕刻师来雕刻一尊巨大的佛像。雕刻师从备好的两块石料中选择了一块直立上层的石头，拿起凿子开始了工作。然而这块石头承受不住雕琢的疼痛，向雕刻师哀嚎不已，痛死我了，痛死我了，求求你饶了我吧。雕刻师只好重新选了另一块质地不好的石头来雕琢。这块石头虽然质地较差，但他坚信自己将被雕成一尊精美的雕像。任凭雕刻师的刀琢斧敲，他都以坚忍的毅力默默地承受过来了。不久，一尊肃穆庄严气魄宏大的佛像赫然立在人们的面前，大家恭敬地把它安放到了神坛上， 享受着人间的礼赞尊崇。这座庙宇香火日益鼎盛，人流不息。为了方便日益增加的香客，那块怕痛的石头被人们弄去填坑逐鹿了。由于当初承受不了雕琢之苦，现在只得忍受日晒雨淋、人来车往、车碾脚踩的痛苦。对于这两块石料，上天给了他们同样的机会，一个贪图一时的安逸，不愿付出，错过了机会，结果逃脱不了践踏凌辱、茫茫无期的痛苦；而另一块石料，坚信自己光明的未来，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承受着一刀一错的雕琢之痛，去掉了石料多余的部分，成就了一个伟大的佛像。人世间又何尝不是如此？有的人留恋红尘，沉溺物欲，尝尽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的痛苦；有的人明白人生真谛，吃尽世上苦，为的是修心消业，修去多余的欲望执着，成就永恒光耀的觉者。如释迦牟尼放弃了世间的王位，吃了无数的苦，最终证悟了如来的果位。且不说他在天界如何神通广大、逍遥如意，那个我们也看不见，但是我们却知道世界各地的很多寺庙中都供奉着他的舍利子。那数千年金刚不坏的舍利子与几十年的王位，哪个更很久？今天更伟大的法轮大法正在世界红传，在你我的身边可能就有这样的修炼者，他们正满怀善意地告诉着我们生命的真相、人生的意义。他们虽然在世间历经磨难，饱尝屈辱痛苦，可是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命永远的升华。同样是在世间吃苦，你是为了追求世间无止境的欲望满足，还是为了生命的升华而舍弃欲望？结局可能却是天差地别的。朋友，你能明白吗？
冥冥之中有定数，寡妇孤儿得天下，寡妇孤儿失天下。作者明古。明朝末年，统一女真诸部的努尔哈赤死后，其子皇太极继位。皇太极死，其第三子福临，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顺治皇帝继位。当时他年仅六岁，由多尔衮任摄政王。崇祯十七年，西元1644年，多尔衮入关时，途中向一位术士询问吉凶，术士回答虽然吉利，但恐后来没有好结局。多尔衮请说详情，术士说得江山者摄政王，失江山者摄政王。多尔衮听了更不明白，又问是不是由我得到江山，再由我失去江山呢？术士回答将来自会应验。多尔衮又问究竟天下是谁的，术士回答寡妇孤儿得天下，寡妇孤儿又失天下。多尔衮本有篡位的野心，听了以后认为天下既然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寡妇孤儿，便按照术士的预言进军北京。赶走李自成以后，就迎接顺治小皇帝和他的母亲孝庄太后入京，让寡妇孤儿做了江山，自己只当一个摄政王。在多尔衮的指挥下，大清朝终于打败了李自成、张献忠与南明，得了天下。至此，得江山者摄政王，寡妇孤儿得天下，这两句终于应验了。后来顺治亲政，多尔衮被控告犯有阴谋篡逆之罪，造削爵，家产没收，多尔衮果然没有一个好下场。等到清宣统三年，西元1911年12月，赛里又以摄政王的资格掌管政权，隆裕皇后率领宣统皇帝溥仪退位，正应了当年术士说的失江山者摄政王和寡妇孤儿又失天下的预言。清朝200余年江山之得失， 竟然均与摄政王和寡妇孤儿有关。相类似的，宋朝的江山也是宋太祖从寡妇孤儿手中得到的，最后宋朝的江山也是从寡妇孤儿手中失去的。建立苏共恶党政权的头子列宁是秃子，终结苏共的戈尔巴乔夫也同样秃顶。仔细想一想，历史的发展真是充满了戏剧性，怪不得很多有智慧有阅历的人也用戏剧来形容人生与历史。其实历史的进程是神早就安排好的，冥冥之中早有定数，所以一些预言者才能提前预知未来要发生的事。在这里我可以千真万确地告诉大家，在中国的大地上，下一步将要发生的大事就是中共结党的覆灭。截至2010年3月初，在海外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中国人已超过了6900万。结党的灭亡不仅是注定的天意，就是从人间看也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在这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面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那些就是不愿退出中共结党组织的人，最终逃不脱给结党当陪葬的可悲命运。资料来源：古今怪异集成。
性命漫步，古代中医的取虫治病，作者：中医。古代中医的手段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些内容也许现代人，尤其是被党文化灌输了的人难以接受，然而它在古代却实实在在发生过，并留下了历史记载。中医取虫可不单单是取出西医所认识的寄生虫，有些事例用西医根本解释不清。名医类案记载，王海藏清代名医李东垣弟子说，有个叫杨石的病人患了风气冲心，吃东西就吐，一身枯瘦，就叫他服万病紫菀丸。服了20天后，病人泄出5-6块蛤蟆样的肉块和2升白脓，病就好了。还有赵四郎吃了就吐，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也是服万病紫菀丸后泄出5-7条青蛇和恶脓3-4升，病就好了。明史记载，戴元礼明代御医，朱丹溪弟子，奉明太祖朱元璋的命令为燕王治疗积聚病，他见以前医生的用药对症，想为什么没有效果呢，就问燕王喜欢吃什么，燕王说最喜欢吃生芹菜。戴元礼说我知道病因了，开了一副药，当天晚上燕王拉肚子，泄出了许多小蝗虫出来，病就好了。明代名医陈士铎《本草新编》记载，当我游历湖北住在汉口的时候，有客船主人久咳不止，问他为何得病，他说客船在巡江停泊时夜起飓风，他正忙着喊舵工准备船篷船缆，突然骤雨打到热背，感觉很冷，从此咳嗽到如今，越咳胸中越痒，直到咳痛了吐一阵血后才能停下来。我说一定是寒雨透过肺鱼使肺里生虫了，他不信，不久他胸痛说就要吐血了怎么办，我说赶快喝乌梅汤，他吃后果然疼痛缓解了，问我为什么，我说这是治标的方法，用来验证有没有虫，虫遇到3位就会潜伏，现在你喝乌梅汤可以缓解疼痛，一定是虫在作怪，他这才相信我。我用万年青捣汁，用酒冲一碗，叫他等胸痛时赶紧服下，晚上他果然胸痛，服药后胸痛更厉害，痛得死去活来，他感觉非常口渴想喝茶，我禁止他喝，劝他再喝万年青，他不听，我就强迫他喝，喝下后他痛得更厉害，喉咙很痒，我说这是虫受不了了要出来了，赶快再喝万年青汁，他又喝，喝下后开始吐血，虫随着血一起涌出，长2寸半，手指大小，身子像蟋蟀，长腿像螳螂，颜色纯紫，灯下看起来像有火焰一样，额头上有2条寸把长触须，背上有翅膀尚未长全，腹部还没有完全长好，还带着手指大一块血块。 明代中医李中子《李中医案》记载，南京姚乐府乙卯年秋天，两个儿子都得痨疾死去，他悲痛不已，潮热咳嗽，两眼昏花，腰脚无力，口吐清痰，唇有白点，服药无效。我说知脉象为传师病，中医指一人染虫死后虫转赴他人，使家族成员相继死去，有虫在侵蚀内脏，只吃平常药不除虫，没有活命的道理。用加川穹、当归的血雨散，再加干脆、天灵盖磨成粉末，用东边桃树枝煎汤，在八月初二天没亮时空心调服，到了辰时、巳时，打下像小老鼠一样虫子三条，两头尖一样虫子几条。因为病人疲惫，马上用人参一两煎服，傍晚又煎服一两人参，第二天凌晨将粉药减半服用，打下几条两头尖样虫子，并用十全大补丸服用半年后病人康复。虫子用烈火杀死，与雄黄一起研成粉末装瓶，把瓶子封死，埋在没人经过的偏僻处。明代名医孙玉奎《孙氏医案》记载，曾治丁氏痛风，开始诊断为湿痰凝滞经络作痛，五副药后病人因痛得更厉害，不肯再服，我也不勉强他，改用触草原花三分，海金沙一分为末，热开水调下，到了晚上病人复现一次，下稠痰半盆，腿痛好了大半，尚能活动。半夜众人喝酒未散，忽然听他说腹痛剧烈，请我进屋里看，走到后堂，里面人出来挡住我说病人已经去世，不必进去看病了。我说这病是痛晕，不是去世，怎么可以不进去看。进去后发现病人还坐在便器上，冷汗淋漓，面色发青，好像呼吸中断，指手诊脉，手冷如冰，但用力按还有脉搏。于是我知道是痛极晕死过去了，给他灌姜汤。病人苏醒后慢慢告诉病女，刚才肚子很痛，然后火光渐出，肛门像被火烧一样，大响一声，不知泄下了什么东西。众人查看，竟然是一条血色泥鳅，长六寸，宽半寸，有眼睛，有鳞片，在盆里还可以游动。众人看了都毛骨悚然。明代儿科名医万密斋《幼儿发挥》记载，胡盼溪弟弟英年早逝，遗子由胡盼溪夫人抚养，孩子肚中生虫作痛，请我当时健在的父亲治，几次三番都不见效，又请我治。我问父亲曾用什么药，父亲说雄黄解毒丸。我问父亲还有别的秘方吗，父亲说我只用这一个方子，屡用屡效。我告诉父亲说，看来该虫已经通灵性了，要想办法才能取下它。我在某月初旬选定适宜破除的黄道吉日，不让孩子知道，隔夜熬好苦连根汤，清晨与孩子伯母商量好，用油煎鸡蛋一个，先吃鸡蛋再吃药，鸡蛋煎好了又故意不给孩子吃，孩子闻到香味急着要吃，肚子里好像有东西涌上心口，我趁机给他喝药，一会儿孩子心口上的东西落下去了，再给孩子鸡蛋，孩子不吃了。四时孩子腹中咕咕叫，卸下一条奇怪的虫子，大约小拇指长，有头有手足，就像婴儿一样。我看见了，惊讶地说，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传世痨虫啊。胡盼溪说，他父亲得痨病死去，他母亲也得痨病死去，痨虫传到孩子身上，正好是第三代，幸亏今天把它去除了。这些例子一谈起来，可能现代西医根本无法相信，不敢相信。可是这里并没有举野史传闻、江湖郎中之类的例子，都是取自忠实严肃的学术著作，如果要搜罗起更古老的传说，各种笔记中的记载，那例子就更多了。现代西医发展了解剖，却不知道有另外空间，因此封闭了自己，只承认寄生虫是寄生虫病的根源。然而古代中医所认识的虫远远超出西医的认识，不是西医所说的寄生虫病。古代中医也可以打下虫来，而且所打下的虫很多是长眼睛的，与一般寄生虫差异很大。一些很严重的器质性疾病，古代中医一打下虫来，病马上就好了大半， 古代中医的成就不是现代人简简单单用迷信二字能抹杀得了的。古代中医的取虫治病今天已经失传了，许多中医西化了，党化了，这些东西他们批判都来不及，怎么可能去研究呢？古代中医取出虫来用的是现代中医理解不了的方药，现代中医只会开平平常常的方子调理气血阴阳，甚至按西医理论胡乱开中药方，在实践中怎么可能取下虫来呢？古代中国人几乎人人都知道中医能取虫，因此也出现了江湖游医靠取甲虫行骗的手法和现象，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据此披露什么内幕，扬言中医取虫全是假的，其实他们又明白多少呢？尽管现代人已经陷在假象之中，但取虫这种现象并不能说就绝迹了。蒲抚洲一案记载，蒲抚洲用温白丸治疗其舅父虫骨，症状接近肝硬化腹水，其舅父吐出两条虫，八寸长，鼻管粗，色黄，形似扇。王冕之方剂学讲稿记载，某患者用鳖甲煎丸、舟车丸治疗腹水，路上急着要大便，大便出来的绿东西，患者的大肚子一下子就消了。在大陆这样的党文化环境里，虽然人们不敢去讨论它，但它毕竟是客观存在的。
生命奥秘，一则关于元神移位的故事。人无头能活，作者长河。人没有了脑袋能不能活，站在现代科学角度上讲，似乎是肯定的，不能活。虽然上古时代有一位能持干七而五的刑天士，但人们都认为那只不过是一种神话传说。然而在中国古代社会却有另外一种看法和记载，能证明人在无头的情况下能正常的生活。明万历年间进士著名学者徐印秋在他的笔记《谈会》中记载这样一则无头活人的故事。曾经有一个上战场被敌人砍去脑袋的人，战争结束后，同营战士发现他还活着，手能持东西，双腿能走路，官兵们可怜他，不忍心让他死掉，于是便把他送回了家乡。这个无头人平时能织草编履，妻子每日把饮食从其喉管中给他灌入，如玉石则书一鸡字，不食则书一宝字，如此20年才死。无头能活，还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左食吃饭，边织干活，这种事用现在的科学观念来衡量是怎样也解释不通的，人体怎么有这种现象存在呢？其实在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道家文化中，早就诠释了这个问题，那就是生在世上的人就人体本身而言是一块肉而已，只不过被一个元神所占有和控制着。打个比喻，如果用现代已普及的计算机来比喻人是比较恰当不过了。人体就好比是电脑硬件，而元神则是系统，如果没有各种类型的系统与软件，电脑也只不过是一堆废铁塑料而已，什么也做不了。关于元神和肉体互相依存的关系，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阐述得最明白不过了。人为什么哪儿也没坏他会死掉呢？他就突然间死亡了呢？是因为人的元神走了，元神不在了他就是一块肉了，人的元神在他就活起来了。也就是说，人的生与死，身体里面的那个元神在不在才起决定作用。那个被人砍掉脑袋的人之所以能活着，是因为他的元神能够换位，当敌人砍他脑袋的时候，元神恰好没在脑袋位置，所以还能够活下来延续自己的生命。由此可见，人体生命的奥秘远不是那些对人体只知道一点皮毛的现代无神论造就的人与所谓科学所能了解和知道啊。
诗歌炎帝救众行，作者小雨。云白天青郊外春，阳光明媚柳枝新，青繁一片飘何处， 走遍沿江千百村，学师正法走天涯，尘海茫茫何处家，荣辱死生抛脑后，世间处处放光华。春思，作者梅。不觉又是一年春，回味往事多遗恨，迷于尘世不蹒跚，烦心太重少佳音，学法少念不真，贪吃睡少精进，常盼结束随时归，一年之中就几人，大戏幕落胜于阴，满天慧眼盼君临，宏愿在天正寰宇，何必徒来留遗恨，多学法洗凡尘，旧世人心要真，三根晨练五根读，了结大愿佛一尊。踏春行，作者一周。春阳无限暖，喜鹊枝头闹，三人结伴走，田间不小道，随手一条符，高高迎风笑，黄底红隶书，法轮大法好，回身天正念，当空持久宝，过往行者多，定将有缘宝。正品听正本清源，
世人觉醒。党媒某主编认为党已经彻底妖魔化，作者东方天明。近日与中共中央级某党媒昔日的一位资深主编交谈，其间谈起对执政党的看法，他列举了三件事情：六四、法轮功、新疆七五事件。随后说，中共在这三件事情上的行为彻底颠覆了他以往对中共的看法，不是别人要将中共妖魔化，而是中共的所作所为已经把自己变成了妖魔。这位昔日主编陈述了自己的一番见解，他表示，中共曾经打着关心老百姓的旗号，尽管在一些事件中的做法令人难以置信，比如说让领导先走，克拉玛依300多小学生被烧死，比如说汶川地震救人不力，或者可以说是某些领导或局部的行为，但这些尚没有超出他自己能够接受的心理底线，唯有三件事情让他自己耿耿于怀不能接受，就是六四向学生开枪，对修炼法轮功的民众实施镇压，七五新疆民族事件的发生，这三件事情彻底打破了他对中共的期望和幻想。六四事件中，学生并没有明确的纲领，也没有提出要推翻政府，只是提出要求改良的口号，却最终遭到了中共的武力枪杀，就连国民党时期也没有这样的惨案，何况国民党时候发生的学生运动是明确提出要推翻国民政府。一个政党向学生向老百姓开枪，这说明了什么呢？法轮功是对民众身心有益的社会现象，它并没有明确的纲领，也没有与政府政党作对的实力和企图，只是普通民众的健身行为，中共也为之所不容，最终将一亿练法轮功的民众推到了对立面，给自己树敌找麻烦。这种无理智的做法实在是魔性大发。七五民族事件是多少年来没有过的民族惨案，为什么能发生呢？民族冲突只是其表面原因，虽然会有中共入疆后枪杀维族人的历史因素，但是近年来对维吾尔人的政策比对汉族人的政策要优惠得多，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惨状呢？中共对外的能力可以怀疑，但是其对付老百姓的能力我绝对不怀疑。七五事件必然有其实质政治原因，中共的政治就是阴谋， 任何和政治有关的事都是肮脏的。我提到当年中共媒体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案当中的一些拍摄破绽，他以内行且不用质疑的口吻说，那就是摆拍的，这个不摆拍哪能出来呢？中共就是对一件错事用100件错事来掩盖，然后又用1000件的错事来掩盖这100件错事，就是欺骗加掩盖。他说，我现在不愿参与政治，但不表示我没有看法。我现在还没有练法轮功，但也许哪一天我忽然就想练了。最后，这位主编以简练果断的口吻表述道，这64法轮功新疆753件事彻底颠覆打破了他对中共以往的看法，不是别人要把党妖魔化，而是党的行为说明自己已经彻底妖魔化。
修者的慈悲，作者法中尘。说到善，有的人看到别人困难就帮助点，施舍点钱财，这是怜悯善施的表现。见面时与人打打招呼，笑一笑，表现得很和善，这也是友善的一种态度。然而这些不是永恒的真善，它如漂浮的云，随着自身的心情或所处的环境而变。因为人是佛性魔性同存的，当人身处邪恶的环境时，一般人的魔性就会被激发放大，处于一种恶的表现中。而真正的修炼者在善修过程中修出的真善，却是金刚不动的，是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不计个人得失，完全为了别人的，是慈悲。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发生过对信仰、对修者迫害的事情。一次，数千的法轮功学员被拘留在一个体育场内，看管他们的年轻士兵眼里充满了仇视，对待他们的行为也是粗鲁的，显然士兵是被谎言洗过脑的。恐怖紧张的氛围笼罩着体育场，中午下起了大雨，士兵一动不动地站在雨中，雨水浸湿了他们单薄的衣服。这时许多老年的女学员从随带的包中拿出了雨伞，站到了士兵的身边，撑起伞为他们遮蔽风雨。这一瞬间，整个体育场立刻静寂下来，只有沥沥的雨声和无言的感动。不一会儿，雨过天晴了，谎言和仇恨在法轮功修炼者的真善面前云开雾散了。年轻士兵们稚气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静静聆听着修炼者讲述在修炼中的美好与神圣，心灵在慈悲中被洗净与善化着。在某市的地下防空洞里面，关押着许多法轮功修炼者，一个狱卒拿着鞭子使劲抽打着一个女孩，妄图让她放弃信仰。一个50多岁的女修炼者站在了女孩面前，挡住了鞭子。狱卒停顿了一下，继续抽打着他们。这时防空洞的门开了，一缕阳光射了进来，一个男孩沿着阶梯走了下来，狱卒停止了鞭打，向孩子招了招手，脸上充满笑容。那5、6岁的男孩似乎很熟悉这里的环境，他在阶梯中间坐了下来，从口袋里面拿出一块饼干，边吃边看着父亲。狱卒跟儿子打完了招呼，又拿起鞭子抽打着他们。老年的女修炼者指着孩子对狱卒大喝一声，住手，让你的儿子赶快出去。狱卒吃惊地看着他，停住了鞭打。这种充满血腥暴力的环境对你儿子的成长有什么好处？你在污染毒害他的心灵，而且当真相大白于天下时，你的儿子知道你心残地迫害过这世上最善良的人，你将如何去面对他？你的儿子又将如何面对他的同学和老师？狱卒愣了一会儿，看了看儿子，又看了看修炼者， 终于扔下了鞭子，带着儿子离开了防空洞。从此，这个号称杀手的凶狠狱卒变了，他再也没拿过鞭子抽打过任何人。在这场对法轮功的非法迫害中，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事情。一次次正与邪、善与恶的较量中，越来越多的世人的良知被他们大善大忍、坚持不懈的精神所感召和唤醒，世人真诚善良的本性在复苏，他们退离了邪恶，选择了正义，选择了光明的未来。
修炼故事，把慈悲带给众生。作者：清心。公交车里人挤人，一个人紧挤在我的身后，我回头看了一眼，是一个中年男子，肤色较黑。我本能的把背包往前移了移，心想：都说公交车里小偷多，可别是小偷啊！念头一出，马上觉得错了。怎么能把众生想得这么坏，还以貌取人，丝毫没有了修炼人的善念。我为自己刚才不正的念头而惭愧，这念头不是我，灭掉它，要把慈悲美好带给众生。师尊告诉我们，大法弟子的心要不稳，会使你周围的环境也发生变化。你害怕的时候，你发现众生都不对劲儿了，你变得神情清朗的时候，心胸宽广乐观的时候，你发现周围环境也不一样了。2009年华盛顿地区国际法会讲法，我马上调整自己，发出纯正的一面，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打入众生的脑海中，让他们接受九平共产党，声名三退，生命的永远能有个美好的未来。这件事虽小，给我的感受却很深。我想我要守住思想中的每一面，修炼人的正念能制约一切，让每一个众生都能感受到修炼人的慈悲。当新的一天开始时，面对我们的生活、工作的环境，面对我们接触的人，我就要时时刻刻想着把慈悲美好带给他们。早晨，当我走在上班的途中，我对着天空、大地、小鸟、周围的环境发着正念，对着与我匆匆而过的人群祥和地发着正念，对着办公室的同事面带微笑地发着正念。我发现，当我的心态祥和、慈悲的时候，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和谐了，看常人的脸也都是满面春风的。修炼大法就是人生最大的福分，它使人的心胸变得宽广大度，每一天都变得格外有意义。我们沐浴在慈悲的法中，沐浴在幸福、神奇和祥和之中，千万别忘了把慈悲美好带给众生。
真佛出世，作者归真。在1990年左右，我的一个住在北京顺义的朋友和他的妻子偶然结识了一位修道人，这位修道人属天山门派，远道而来，或许是与他们夫妇有缘，同时也想找徒弟传他的东西。我这朋友说，他妻子当时在夫妻生活方面表现的欲望特别强，很难自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结果那位修道人就帮他妻子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那个修道人会地形术、地遁。一日夜里，他妻子说不知道怎么的，那人一下就进到关着房门的屋里来了，看到他一伸手发出许多火球飞向他下身部位，烧死很多蜈蚣。从那以后， 他妻子欲望就小很多了。到了1992年的一天，那个修道人突然向他们道别，说必须马上回去了。他们不解，就问他原因。他说是他师父告诉他要马上回去，不能传了，因为真佛出世了。我那朋友当时还挺纳闷，觉得他没接电话、电报和书信，怎么就能和他远在千里的师父联系？另外，真佛出世又指什么？后来几年后，我这个朋友和他的妻子都相继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这才真正明白了一切。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券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